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6月24号到6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渥太华艺术家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2020年6月20日周六，天生艺术家机构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国家艺术大道活动，让北美地区的艺术家、音乐家、表演者、手工艺者在这一天走出户外，展示自己的作品。渥太华画家 Kathleen Gillis 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自己家的前院展示了四幅画作：刘成军坚忍不屈的精神、倒影、见证者、参与者和净化中使馆。 Gillis 女士说，因为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人们无法到艺术馆和剧院展览，所以周六这天在自家的街道和社区摆放自己创作的作品，邻居和朋友都可以来参观，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所以我参加了。
日本名古屋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2020年6月21号星期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荣地段荣举办活动，他们挂起了真相红符并现场演示功法。当天法轮功学员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红符和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红传世界的彩色图片。日文横幅，人们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横幅内容。法轮功学员们静静地练功，场面非常祥和，有市民坐在旁边静静观看，有的路人表示要阅读真相资料，对法轮功做进一步的了解。
德国多特蒙德民众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2020年6月20日，法轮功学员们又一次来到德国多特蒙德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们多年以来一直定期在多特蒙德讲真相。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德国一度禁止公开场合的聚会，解禁后学员们已经是第四次在市中心搭建真相点演示功法，并对反对中共迫害征集签名。许多路人表示听说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不少人主动来到真相点签名。在活动中，不时有路人主动找学员了解真相，他们中很多人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有些人想了解西方政府对中共的暴行采取了什么措施，也有不少人表示想学练法轮功。
比利时联邦参议院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2020年6月12日，比利时联邦参议院通过7162号决议，批准了一项关于谴责中共继续从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中活摘器官行为的提案。该提案由10位议员在2020年5月12日共同向参议院提出，经过6月8日参议院会议讨论修订成文，6月12日通过。比利时多位参议院代表各自党派发言，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
新西兰民众说，中共欺骗了整个世界。2020年6月27号星期六，中午时分，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新市场商业中心举办活动，练功讲真相。原本的暴雨天气一扫阴霾，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法轮功学员金黄色的练功服上，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学员们除了展示优美舒展的法轮功功法，还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明白真相的人们 纷纷谴责中共的残酷迫害，希望能够帮助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
平反是中共玩弄的一个骗人的政治把戏。作者高杰，中共骨子里有九大邪恶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因为它不是正统文化的产物，真实面目是邪灵魔鬼，所以它要伪装自己。它已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紧接着一定是骗。中共的骗术高于人所能理解的生活中的骗子，人中的骗子再怎么高明还是人，谎言说得怎么圆，骗术再高明，只能骗了人一时，过了那个阶段，人很快能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而中共的骗有一套完整的邪恶理论做依托，有完整的组织机构研究实行，如宣传部、统战部等，背后还有暴力的震慑作用，在看不到真相的情况下很难识破。平反就是中共玩弄的一个骗人的政治把戏，而且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还很难识破。历史上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有很多，传统戏剧里也有很多体现，最有名在百姓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宋朝时期的开封府尹包拯，因为他不畏权贵，不制造冤假错案，还为百姓平反冤案，深受百姓的喜爱，被百姓尊称为包青天。遇到问题，中国人的思维里是有依靠清官的出现，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的因素。中共篡政后掩盖了自己的魔鬼真面目，摧毁传统文化的同时又附体于传统文化上，把自己装扮成神，美化成党妈妈，利用人正统思维的同时蛊惑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共。中共一手制造冤假错案，目的是摧毁人心中的正念与传统道德观念，败坏人的道德，毁灭人。另一手玩平凡的政治把戏，愚弄人，欺骗人，给人以希望，继续对中共抱幻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共的上访制度，大陆的冤民遍地，抱着对中共政府的信任，年年上访，年年失望，甚至被解访迫害，有倾家荡产的，有被抓捕判刑的，有被半路解访打死的，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中共的官员不想当清官，不想清史上留美名吗？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上访也是中共玩弄的一个骗人的政治把戏。2008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到外地看守所，遇到当地一个黑社会组织的第三把手，他说中共的上访就是欺骗老百姓的。他这个黑社会组织的第一把手被抓后，安排人带了1000万现金，通过罗干的亲戚找到罗干，想逃脱法律的制裁。聊天时谈到了上访制度，罗干直接说上访是骗老百姓的，中央想为老百姓办实事，不需要百姓反复上访，一次就可以了，谁制造的冤假错案撤掉谁的官，你看还有没有冤假错案。一语中的，一下子点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是魔鬼，就是害人来的。曾在一篇文章看到深陷平凡把戏中的瞿骁的悲剧人生。1949年以后，中共曾仲裁推出三大演说家，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瞿骁排名第一，被称为中共话本里的道德祖师爷，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牧马人》的原型就是瞿骁。1951年，瞿骁19岁，父亲大年初一被一辆苏军卡车压死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瞿骁因反苏等罪被打成右派，说他反苏是推测他因父亲被苏军卡车压死，内心定仇恨苏联。1958年瞿骁被劳动教养，文革中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行坐监，1979年宣布释放。瞿骁被中共平反后，在全国做了2500场报告为党洗白，歌功颂德，欺骗了无数青年人。我在上9年级时，学校安排在操场听了一场瞿骁的演讲录像， 讲的是声情并茂，很多人看得落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牛棚里，不是反思中共为什么发动一场场政治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而是反思自己的党性坚定不坚定，认为这是对自己党性的考验。80年代后期，取消被中共安排去美国给留美华人学生演讲洗脑，演讲中讲到伤心处，却喊出了这样的话：母亲有错误，但能不爱她吗？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当时的台湾在美的亲共历史学者汪荣祖教授打断发言质问他，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的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他？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一语点醒梦中人，在场的曲潇脸色苍白如纸，表情痛苦不堪。曲潇回国后基本上不参加活动，不久大脑得病，失去了说话能力，2003年离世。九评共产党里有一段话非常的中肯，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当你对中共了解的越深刻，会对这句话体会的越深刻，你相信中共的平凡把戏，你就深陷其中，最终受害越深。送掉小命仅仅是现世报应，还有地狱报应在等着呢。中共邪灵就是要把人都拉入到地狱的无声之门毁灭掉，才是他伪装身份来到人间的真正目的。迫害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给众生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今天的中国人及世界民众已经感同身受。2004年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等多项罪名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害怕了，玩起了平反的政治把戏，派亲信到美国和法轮功学员谈判，承诺给法轮功学员平反，迫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杀掉多少参与迫害的一线警察，法轮功学员拒绝了，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罪在中共以及与中共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帮凶，解体中共，把元凶及高级帮凶绳之以法，才能给民众带来真正的好处。中共发动十年文革是多大的罪孽，多少人及家庭遭难，中共的处理方法却是一方面在北京的公检法系统抓了810名军管干部及表现积极的警察作为替罪羊，内部审讯后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单子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同样玩起了平反的把戏，平息所谓的民愤，愚弄民众，中共仍然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法轮功真相为什么能救了人？就是因为法轮功真相能揭露出中共的真面目，不被中共的各种谎言迷惑，不上中共平反把戏的当，知道怎么样解体它。法轮功学员21年如一日的踏踏实实地把真相讲到位，告诉人真实的法轮功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揭露中共的邪教本质、流氓本性与毁灭人类的惊天阴谋，唤醒世人的正念与良知，同时慈悲地告诉世人得救秘诀，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与中共决裂，善待法轮功学员，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修炼人把人得救的真相讲得这样直白明了，还不需要天南海北的寻找，坐在家里真相就送上门，不需要人付出什么金钱财富，只要敢于了解真相，敢于选择，一念之间人就能得救，真是千古难遇的大好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深陷在党文化中去认识中共，只能是越来越迷惑。中共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着谎言与欺骗手法，比《西游记》中的白骨精还邪恶多变。 只有跳出来多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以及法轮功的各种真相资料，如真相、希望、天地苍生、明白等，才能具备慧眼，才能有一双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中共的什么伪装与各种谎言都迷惑不了自己，活的才清楚明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一场意义非凡的婚礼，作者中国大陆桂来。今天我想把我家庭中发生了一件正实大法、救度世人、对我心灵触动很大的一个感人故事写出来，正实大法之伟大。一、男大当婚。儿子大了要结婚了，结婚是人一生的终身大事，要操办好这件大事，当父母的是要耗费很大精力的。用什么形式来操办呢？我是个大法弟子，当前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三件事。师父曾教诲我们，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引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在纽约法会曾讲过，你要不去救人呢，你就不是个大法弟子，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引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想一定要让来参加婚宴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因此我决定让同修帮我一起筹办这次特殊的婚礼。二、筹办婚礼。我和同修一起精选了播放关桂明演唱的歌曲，庆祝法轮大法历年的精彩片段及神韵的历年精彩广告等作为大屏展示。节目方面还有同修分别上台演唱的《冰山雪莲》、《为你而来》、《法阵乾坤》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在筹办的过程中，真让我体会到大法弟子是一家，同修们那无私的付出更加坚定了我那不可动摇的信念，一定将这次婚宴办成，既符合常人这一层的法，又能救度世人的特殊婚宴。三、选定日子。选定结婚日子也是一件结婚中的大事。按照世俗，孩子结婚都要找个明白人看日子，也就是根据他们的属相生成八字，选定适合他们的大吉大利的日子。我想我是修炼人，修的是大法大道，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师父传法的日子不就是最好的最吉利的日子吗？这天不是最有纪念意义吗？因此我决定儿子的婚期就定在5月13日这一天。四、旧势力干扰。首先是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提前两个月我就订好了酒店，记得订酒店的回家路上，一个不太清晰的影像显现出来，是本地610的不法人员，一手插着裤兜，一手叼个烟卷，在酒店门前晃悠。当时我想马上回酒店，把我留下的名字改成未修炼的亲家公的名字，可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因此我坚定地加上一念，不是师父安排的我都不要，做我该做的。我想给儿子办婚宴是符合宇宙每一层法的理，何况又想救度他们，还有比这更正的吗？这事儿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没什么可怕的。为此师父也给我开启了智慧，我把所有来参加婚宴的同修名字用化名来代替， 为了讲真相救人，更能发挥救人的力度，将同修们分散安排桌次，便于讲真相，同时加持那个正面的场。其次，来自家族中的干扰。在临近结婚最后两天的日子里，我身边来自内外的压力接踵而来。因丈夫已去世，大伯哥与大姑姐夫一是关心，二是担心，分别找我谈话。先是大伯哥用商量的口气说，某某，你明天上去发言能不能别提法轮功，或者只说大法好，别提法轮两个字。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的生命在操纵他，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准备要说什么。此时我想到师父让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平和地告诉大哥，你放心大哥，咱做的一切都对别人好，你不要想得太多了，我会酌情地去做，至于我说什么你就不要操心了。大哥出去了，然后大姑姐夫又把我叫到另一房间里，关上门，表情严肃地说，某某，明天叫咱大哥上去发言行不行？我说，他可以上去发啊。他说，那样你就不要上去发言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儿子他爸没有了，谁能代替呢？只有我这个做母亲的最有资格上去发言，是不？大姑姐夫一看不行，又说，那样法轮功你只字不能提，你得为孩子想想，不能影响了孩子如何如何。我有点委屈地说，这么多年他们邪恶什么时候叫人安顿过，我不就是学真善忍吗？他一听很生气地说，好好，你自己看着办吧，扔下一句气话出去了。此时一直支持我的儿子这时也被长辈们带动了，他带着很复杂的心情对我说，妈，爸爸走了，我现在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妈了。言外之意是担心我的安全。我耐心对儿子说，放心，你妈知道如何做是最正的，我费这么多精力不是为了婚宴办得如何隆重啊，我是想借此机会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儿子很理解地说，妈，这个我明白，我还是尊重您，记住安全第一。下午一个同修突然来对我说，你儿子结婚的事公安那边知道了，我丈夫不让我参加了，你看怎么办？我平静地对同修说，没事儿，首先我们得稳住，不承认邪恶的一切安排，毕竟我们不是办普通的婚宴，再说我给孩子安排婚宴这是天经地义的。同修担心我的安全，就说，你再考虑一下你的发言内容。我说，到时看情况吧。我俩最后决定，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随机而行，不惊动任何人，不起任何负面思维，做我们该做的，堂堂正正地办好婚宴，救度世人，不让邪恶因素影响众生得救。明天孩子就要结婚了，可我的状态很糟糕，打不起精神，忘事，甚至觉得很难堪，不知为什么饭桌的桌次还没打印出来，中午我送到打印部，晚上八点才取回来。晚上乡下帮忙的嫂子们都来住下了，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包饺子，等他们都睡下时已经12点了，我打算找发言稿看看。此时我发现还有十多张五一三不干胶及一些小册子还没发出去。明天就是五一三了，这些不干胶今晚必须贴出去。当时虽然身体很疲惫，我还是出去了。等我下楼一看，真是吃了一惊，车库的门竟然是大敞着，里边明天用的所有烟酒糖茶全在里边。此时我那感恩的泪水流了下来，师父谢谢你，邪恶让我明天难堪的计划破灭了。我关上车库大门，很顺利地把不干胶贴了出去，回来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此时我感觉很多不好的东西都解体了，真有天清体透的感觉了。 五，非凡的婚礼。第二天，一大早拍照录像的人就来了，楼前音箱放着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庄严神圣而又喜庆。亲戚们也都早早到来，观看拜天地仪式。拜天地仪式既传统又热闹，连来做探子的小青年看了，后来看录像发现有四个，都乐了。11点多，我与亲家母穿着传统旗袍来到酒店门前，迎接各位亲朋好友、同事及同修们的到来。同修们尽着盛装，带着对武夷山的崇敬之心如约而来。那天人特别多，超出酒店经理的想象。他说，一般说来都是缺席，可我们的宴席涨了两桌。婚庆是同修主办的，差人给装扮得漂亮而温馨，简洁又大方。当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时，华丽的灯光全聚焦在台上，首先上场的是新郎新娘。当我看到整个场是那样的庄严神圣，台下300双眼睛紧盯着台上，我深沉地对身边的同修说，这样的场面不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岂不是遗憾？同修说，不要强为，根据自己心性做。后来同修告诉我，那时我应该给你加正念。这时有人传出话说，酒店不让放我们选择的视频在大屏幕上放。那时一个青年探子进入大厅，后期录像看到。我正在思索如何处理，这时又听到主持人说，下面请新郎新娘的父母登场。就在那一刹那，我的脑海出现了师父红莹的法，两脚踏千魔。我没加思考地拉起亲家母的手，稳健地登上台阶，一边走一边向来参加婚宴的亲朋挥手致意。当主持人庄严宣布下面请新郎的妈妈讲话，此时全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鸦雀无声。我接过话筒，一字一句地用流利的普通话向各位来宾及亲朋好友致谢，并真诚地告诉大家，我此时此刻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是一句真言，那就是让所有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此时掌声阵阵响起，震撼人心，在场的许多人落泪了，那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真实的反应。当掌声停顿，我又一次感谢大家，并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我又发自内心的从心底里大声喊出，请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法轮大法好。此时婚宴的气氛已达到了高潮，推向了顶峰，掌声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那时我做到了放下，那时我对弟子的伟大的法又有一层新的认识，那种感受只能心领而不能言表。当我给父辈桌上敬酒时说，谢谢你们的光临，如有不周之处请你们多包涵。这时叔公，忠实的协党退休干部，竖起了大拇指，一字一句地说，你办的婚宴最伟大最壮观，这场婚宴永远铭记在我的记忆里。接下来同修上台清唱了冰山雪莲、为你而来、法正乾坤三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我没顾上吃喝，与同修穿梭在人群中发放真相 U 盘，其他同修也在救度着身边的有缘人。我不失时机地给参加婚庆录像的灯光的一个小团队全做了三退，小伙子们也都甜甜地喊谢谢阿姨。婚宴结束了，亲友们陆续地离开了宴席。这时我的堂姐同修急匆匆地走过来，指着我带的花说，你赶快把花摘下来，警察来了。我当时先是一惊，脑中飞过一丝不太好的念头，然后马上镇定下来说，这个酒店全程监控，摘花也没用，赶快让没离开的同修马上离开发正念。 其中有两位年轻同修坚持不走，一直到我安全回家。不要怕，我不就是说了法轮大法好吗？这时我发现有三个青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在大厅里了，他们每人手中拿着一瓶矿泉水，一看就不是客人。我想既然你们来了，我就得告诉你们真相，一定不能让他们干坏事。讲真相就是万能钥匙。我径直来到他们身边，其中一人立马作势要走。我说，小伙子来参加宴会的吧？他说，不是。我说，既然来了就是缘分，我告诉你个好事行不？小伙子摆着手说，咱不是一路的，边说边姗姗地走开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宴会成功地结束了。婚礼的整个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也是考验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出整体配合的力量。我回到家里，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师父啊，师父，伟大的师父，弟子感恩您，是您帮弟子度过了难关，是您给弟子不可改变的信念，弟子叩拜您了。结语，婚宴结束后，听说有部分同修为了使宴会能成功举行，在家以学法小组自发的组织发正念，清除干扰。还有几位同修在酒店周围发正念，一直发到两点才离去，场景很是感人。在这里谢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和正念加持。那天国宝610的不法人员去了至少八人，开着两辆黑色轿车，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离去。有同修看见中午他们买饭在车上吃的。其实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被解体了，被操纵的人也就是人了，也让那些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不法人员看到大法弟子是善良的，是可敬的。回到家里后，大伯哥用赞赏的口气说，你今天真厉害，你发言的时候吓死我了。大姑姐夫也一改以前的态度，笑嘻嘻地说，人家这可真是发自内心的，关键还是脱稿说的，行。公爹虽然80多岁了，可是思维敏捷，身体健康，见多识广。回家后他告诉我，某某妈，你真吃累了，办得真好，场面，我真高兴，特别你发言说得好，流利不顿卡。我说，爸爸，你听见我说法轮大法好了？他说，听见了。你没看见我把两只手都举到头顶上使劲的拍，然后我又竖起大拇指来，希望你能看到，你爸爸在后边支持你。听着这些婚礼前还害怕的亲人一句句赞美的话，我流泪了。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没有大法，没有师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庆幸自己走入大法修炼，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尽满身业力，重塑再造了我。今后我只有多学法，多救人，完成我的使命，才是对师尊最好的回报。
顺从对方的喜好与希望去讲真相救人，效果好。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理发师傅的转变。一理发店，理发师约60-70岁，经济实惠，理发一个5元钱，经常顾客满座。我每次经过那里，很想到店里与那些人讲真相。理发师每次看到我手里拿着真相资料，还没等我开口，就把我骂走了，说不欢迎法轮功， 你不要到我这里来，每次都没讲成，心想得想办法打开局面，使理发师不至于继续对大法犯罪，同时能救度那里的众生。一天，我把真相资料放在口袋里，不让理发师看到，走进理发店内说，请师父理发。与那师父说，听说师父发理得好又便宜，我今天也是慕名而来，为了节省你时间，我理发不需要你洗头，胡子自己能刮的都免了。他说，你还总为我考虑，真是好人。我说，到哪儿都得替别人考虑，你的价格收得低，时间花多了就赚不到多少钱，怎么养家糊口呢？然后逐渐地与他讲起真相来，虽然使他明白了一些真相，但还是不愿三退，也不愿意接受真相资料。但是每当我再与其他顾客讲真相，他不反对，不阻止了，所以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救一两个人的。鱼粉店老板得救了。我经常去某地赶集救人，市场口有一鱼粉店，我每次都想救度在那里吃鱼粉的顾客，但店老板对大法很抵触。一次，我特意到鱼粉店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后，看到邻桌有四位中老年人在吃早餐，我送给他们刘伯温预言，并与他们讲了真相，四个人乐意地接受真相资料与平安符，同时都做了三退。老板看到后，马上跑过来向我索要刘伯温预言，我也给了他一份，还用化名兴隆给他退出中共协党党员。自那以后，我每次去鱼粉店讲真相，他再也不干涉了，有时还对顾客说，看看有好处。给客车售票员三退。一私人客车每次路过市场时，总在市场口停留20分钟左右等客，我经常跑到车上去讲真相，效果比较好。一次，售票员手里拿着一根油条，一边走一边吃，他对我说，你给我买根油条吃，到车上每人发一份资料。我回答说，好，油条就不买了，给你5元钱，请你自己去买。待我到车上讲完真相，退了5、6个人后，又递一本资料给售票员，他也乐意地接受了，送给他平安符。他说，我们开车的就是要个平安，谢谢你。同时也给他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买青皮豆。农村某市场赶集快要散场了，有两夫妇还有点青皮豆与其他小菜没卖完，很希望有人售货。我手里拿着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他们，被拒绝。女人问我要豆吗？我询问多少钱一斤，女的说7块，看我没表态，男的说6块。我说这样看可不可以，我把你们的青皮豆买下来，你们把刘伯温预言小册子拿回去看，小册子是免费的。刘伯温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今天这场大劫难，要死多少多少人，怎么样才能得救，弄得好你们全家都能得平安。夫妇俩简短地商量一下说，行，我再把真相讲给他们听，并给他们俩都退出了少先队组织，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与平安符。他俩非常感谢，还说祝我活120岁。我回答声谢谢美好的祝福。讲真相得顺从对方的喜好与希望去讲，做生意的希望你去买他的货物，早餐店希望你去吃早餐，女的希望对方夸奖自己年轻漂亮，老年人喜欢对方夸奖自己身体好不显老，对方遇到困难给予热情帮助。也就是说，对方喜好与希望就是你就读他的突破口。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常人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吧，反正就他嘛，你也不能把他当作修炼人去他的执着， 你现在去他的执着，不就把他去跑了吗？为了救他，还得说他爱听的话，那就得这样。救人难呐，那你们修炼人需要这样吗？谁不愿意听意见，他就不是修炼人。谁讲话不善，同样不是修炼人的行为。
做事本身不是修炼。作者：中国大陆重生。昨天中午吃完饭给师父上香，我说师父，我得出去救人了，请师父加持弟子。然后我带了30几份真相材料，认认真真的发放，做到让真相材料都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为目的。1个多小时我顺利发放完了。今天晨练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练功状态，练完第5套1个小时进攻，接下来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我的腿很轻松，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我马上想到，可能这是我昨天发救人材料时改变了带着发多发少为目的的发放方法，只为救度众生，没有为己的任何目的。师父在鼓励我，今天上午学习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时，当读到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你开的公司也好，你大法的项目也好，你做什么也好，这个本身不是修炼，但是你做事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把它处理好，这是修炼。师父还说，人在无明中修炼，也不知道自己修炼的对不对，就得这样做下去，最后圆满了。我真是恍然大悟，修炼20多年里，自己一直认为自己修炼得还不错。我把做大法的事的本身当成了修炼，与师父说的做事本身不是修炼恰恰相反。过去不管写交流体会也好，或者与同修们交流也好，说的都是自己发了多少真相材料，贴了多少真相粘贴，打印了多少真相材料、真相币等等，共劝退了多少世人三退。每次说到自己做的这些正式法的事情，还都是沾沾自喜，总认为自己做大法的事情做得如何好，有时还出现看不上那些有怕心不敢做大法事的同修。可是自己有时反省自己时，也总感到自己修炼路上好像有什么阻挡，总觉得提高得不快，特别是在心性提高方面不是很快。当然自己的修炼状态就会出现时好时坏，不很平稳，各方面改观也不太大，有一些执着心反反复复地生出来，却找不到根本原因何在。今天师父的讲法打开了我的迷茫，修炼了20多年了，今天师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是自己为什么还是做不好呢？现在我认识到，还是没有真正学好师父的法，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错把做事当修炼，把心重点用在了做事上，没有把在做事过程中修去人心当成主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执着心还是去得很慢，当然提高的也就很慢。说到家就是自己不会修炼，不懂大法修炼的特殊，在当今末世道德低下的情况下，修的就会力不从心。认识到此，自己感到太让师父失望了，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大法，我有这么好的师父，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悔恨没用，我必须从现在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修炼，修心去职，更加精进，在做好3件事中修好自己，真正从心性上提高自己，修成一个超常的人。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谢谢。
从人到神的蜕变，需要彻底转变人的观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修炼中体悟， 如果不把修炼中人的思维、人的观念、人的习惯完全彻底地转变成神的思维形式，就不能彻底地从人蜕变成神。执着心也会在人的观念的作用下不断地重新产生出来，此起彼伏。意识到这一点，我下决心要把最根本的人的思维和人的观念习惯给拧转过来。我体悟，从人要想转变成神，是一个非常艰难而痛苦的过程。这让我想到小的时候听说的狼孩的故事。当人们发现狼孩的时候，并让他重新做人，把他从狼转变成人，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因为他已经是具有人形的狼，他们会像狼那样嚎叫，像狼那样吃生肉，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怕火、光和水，只知道饿了找吃的，吃饱了就睡。而从狼到人的蜕变，是经历了多少年的训练，让他重返人类社会，教他学习语言，像人类一样的吃饭，学习人类的直立行走。即使经过了如此漫长的训练，当他想迅速地前往某个地方时，仍然会变换成四肢步行。这令我想到，我们想要成为神，不也得经过一个艰苦的改变过程吗？把我们千百年在人中形成的各种人的思维观念、习惯等等，都得完全转变成神。只有真正的脱胎换骨的转变，才能最终成为神。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开示，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呢，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大家知道，那个佛啊、神啊，是没有常人的情的，也没有常人的思维方法和常人对事物认识的那种概念，它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中的思维方法，人对事物的那种思想概念、观念，他们都没有。我悟到我们对自己很多的思维方法，都从来没有怀疑过那可能是错的，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思维。其实有太多的观念和思维真的都是人才具有的啊。我思考这些人的观念中最突出也最难以让人得以提升的一个观念，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种思维会让我们不去找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有理，就不会真正的改变自己，从而难以提升层次，走出人。而要想彻底转变成神的思维，就必须经历不断的向内找，去掉执着心，师父才会把那些物质给我们拿掉，破掉我们那层人的壳，从而开启我们的智慧，逐渐走到这一步，形成神的思维方式。还有很多人的观念，比如根深蒂固的对病形成的观念，或吃什么补什么，吃凉的肚子疼等等等等，而这种观念不去除，拖延久了，恐怕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严重病业关。另外，如果抱着人的观念，你也就不会神起来， 就会阻碍神通的运用和发挥。比如有的学员认为，只要一出去，摄像头就一定会给自己录像，从而不敢出门讲真相，或者讲真相就会被抓等等。我们如果不把自己当人，完全是一个神的思维的话，摄像头对神会起作用吗？电棍酷刑又奈何得了神吗？转变了人的观念，我感到修炼变得如此简单。遇到事情，我直接就分辨是人念还是神念就可以了。不是神念，就立即给那个观念彻底铲除、解体掉。在他企图用以往人的惯性思维想下去，继续执着下去之前，直接就把它给消灭掉了。人看狼孩，觉得他怎么有那样顽固的狼的思维呢？恐怕神也是如此看我们吧。所以，当我又抱着那个人理去思考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样和狼孩抱着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从而很快就能分辨出来，到底是人念还是神念了。我悟到不想改变常人的观念，就是在维护你做人的一切，就是说你并不想真正的成为一个神。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人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师父还说，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我悟到，是时候该彻底和人决裂的时候了。抱着这个人念长期不放的话，就无法提高层次，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神呐。当我悟到这些并努力在做到的时候，师父就赐给我一把神斧，正以他立可劈山之势铲除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挡在我走向神路上的所有人的观念、思维、人心。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修炼人去色心的意志必须坚定。作者：心知。部分修炼人为什么去色心难呢？有三个原因。一，还是常人。常人认为婚姻好，阴阳相吸，爱情美好，还认为人体是最美的。这对常人是对的，但对修炼人全部是错的。二，认识不到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转法轮第一讲，修炼人要按照高层法理行事，高层看低层都是错的，低层对高层来讲都是肮脏、丑陋、反的，男女身体、心理都是如此肮脏与错误。三，心性不坚，意志太弱，修炼人去色心的意志必须每时每刻、每月每年、十年百年、千年永远坚定，一直到圆满之前都存在去色心的事，因为三界内的所有层次都存在色心。这该有多少层？色心是修炼人的敌人，他要杀你、灭尽你。对高层来讲，低层文化都是错误的，修炼人也知道人间的理都是凡理，如果和常人一样认为色、爱情、人体美好，那就是低层小常人，和常人认识一样，不就是常人吗？何谈修炼人？而不懂的修炼人要按照高层法理行事。所有认为异性好的人都难以去掉色心，因为这个所谓的好，他的皮囊里全部都是色心，而非正常的好。 而即使有人还能看到正常的好，那也仅仅是常人君子的层次，离修炼人还差得远呢。白骨精把唐僧吃了。白骨精三系唐僧，在中国是妇幼皆知。白骨夫人多美啊，人间绝色，闭月羞花，醉心酥神啊。人们不再理会她是骷髅变的，也不再理会她要吃人，这就是部分人们面对色的心怀。唐僧、沙僧、猪八戒都被迷住了。唐僧、沙僧迷得浅一点，只看表面，不识心性邪恶。八戒从里到外都迷失了，只有悟空看得准，他是吃唐僧的妖怪。人啊，肉眼凡胎，只看表面，那表面真美吗？现代多数人类都堕落到极点了，痛苦不在自己身上，就没有任何感觉，或者不愿感觉。唐僧如果被骷髅精吃了，人们也无所谓了，只有自己的肉被吃了，痛极才有所谓。身边的唐僧一个个被吃掉了，直到自己也被咬断了血管。人体在修炼人看来是满目疮痍，浑身是病液，与各种异形生物的吸附、吸血与繁殖，就像一个垃圾堆，一个死尸爬满了蛆、蝇、虫，攒头蠕动，这就是人眼前美女、美男的真实形象、真实处境。这个大气层在靠近人类的微观层次上看是污水，里面遍布各种肉眼看不到的生物，有的很大，像鲨鱼、鲸鱼那么大，有的只有虫子那么大，人体是泡在其中的，上面爬满了虫子、蚂蟥、各型生物，还钻入了里面。这个景象只需要人类的显微镜能把一立方公里的空气中的全部分子同时看到，就能看到了。可怜的人眼没这个本事，对分子这个力度不感光，看不到，但是人体能感受到各种奇奇怪怪的病，有的是他们导致的。在这个大气层的底层、中层、上层，还有无数的分子力度的生物存在，在人眼里是透明的，阳光直接就会穿过它们。与人很接近的时候，人的眼睛看到它们，像极度透明的玻璃一样的身体，很轻，各种各样，不是人形，很多形态触目惊心。世间只有修炼人的身体是纯净的，因为有师父给净化身体，摘除吸附的生物，并保护弟子。色心需要永久的意志去清除，每时、每月、每年、十年、百年、千年，都要用坚定的心来灭掉这个敌人。他是修炼人的敌人，他不死，人就得死。他还恶心到无法直视，人天目开到一定层次，会看到全身爬满、吸附满蠕动生物的人体真相。人的色主要是对异性，人类文化把异性包装成各种光环，但是都是假的，异性只不过是和你我他一样的同类生命而已。你有什么恶习，异性就有什么恶习。人类的毛病、弱点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光环都必须剥去。注：本文写的是个人见解，修炼必须灭色才对，而常人的家庭也必须符合礼仪、人伦道德才正确，这是不同的层次。
在帮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傅一心。偶尔听说一老同修身体受到严重干扰，已经大半年不能自理。我打听到了详细地址，想与老同修共同闯关。第一次我按地址来到了老同修家，自报姓名说明了来意。当我和老同修只说了几句话后，同修的儿子听出了我是学大法的，一反常态。与此同时，大吵大嚷地对我嚷了起来，并说我马上可以打电话报警送你到公安。当时面对突如而来的考验，我没动心。我心里发正念，铲除同修儿子另外空间一切邪恶乱鬼，共产邪灵。同修儿子诉说了老同修因为讲真相救人给家庭带来的邪恶迫害。儿子为了老同修几次被罚款，使他对大法产生了误解。他一直发泄了半个多小时后才慢慢地缓和下来。我看到他有点缓和，就给他讲大法真相。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学大法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你都清楚。我们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好人。你妈妈讲真相救人，只不过是为了让世上能多一个好人。是中共太坏了，迫害好人。不怪我们这些学大法的人。我又对他讲了，我学大法后，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同时，我又对他儿子说，我说你看，咱两个不认不识的，我今天能来看你妈妈，面对你对我大吵大嚷，我不动声色。如果不是学大法的人，谁能做到呢？这时同修的儿子慢慢地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对我说，大姨，对不起，我不该刚才对你那样。我说，没什么，只要你能理解我们就行了。同时我又给他儿子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形式，大法只有在中国才遭到不公的对待，我们大法弟子遭受中共的邪恶迫害十几年了，为什么还这么坚持着？因为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做对不起我们良心的事啊。我们学大法的没有违法，没有危害社会，我们只做对世人对社会有利的事情，这是人人有目共睹的。希望你能支持你妈妈继续坚持学法练功，早一天能够自理，让你这个孝顺的儿子早一天轻松下来。最后我说，我每个星期来一次陪你妈妈一起学法好吗？他儿子说，好的，谢谢大姨。最后还热情地将我送至楼下门外。第二次我来到同修家，先跟同修交流。同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同修口口声声说自己得的是糖尿病，并且还吃对糖尿病人有利的食物。我听了后没有直接说同修不应该。我对同修说，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反复讲过练功人没有病吗？师父不是在我们开始修炼时就给我们净化身体了吗？我们修炼二十多年了，咱们怎么还会有病呢？今天你身体出现的不都是假象吗？它不是病，我们修炼人没有病。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坚信练功人没有病的信念。经过交流，同修有了一点正念，开始否定自己不是病，而是师父给消业。第三次，因为我有事，我到外地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我第三次到了同修的家。当我来到同修自己的卧室里一看，地上是厚厚的一层灰和同修身上掉下的头发皮屑，床单上弄满了一片片血迹和厚厚的皮屑。同修说他被开水烫脚了，天天掉皮流血，把床单弄得很脏。我说没事，可我是个从小爱干净的人，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环境呢。我想这不也是对我心性的一次考验吗？我心里想，这个让我遇到绝不是偶然的，这肯定是对着我嫌脏的心来的，今天我就休去它，不要它。想到这里我很坦然，简单的打扫了一遍，我双盘着腿就坐在了满是血迹的床单上了，然后我们开始交流。可同修明显表现出主意识不够强，当我面对同修，同修不敢抬头看我，我让他抬头看着我， 可同修的眼睛不看我，只看窗外。一会儿说窗外有一个汽车，一会儿又说外边下大雪了，一会儿又说外边有个人。我心里发正念，清理同修另外空间的邪恶乱鬼和共产邪灵，呼唤同修的主元神，加持同修的正念。一个小时后，同修的眼睛正常了，主意识强了，能自己主宰自己了。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了师父关于对病业的一些讲法，还学习了师父关于过心性观的讲法。随着学法，同修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当我们学到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取人的心。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同修说，我没听师父的话，没做到能听批评的话，光爱听好话，不会向内找自己的问题错误，不修心性啊。前几天还和儿媳闹矛盾，闹自杀呢，是师父保护了我，没有自杀成功。我说，师父讲过自杀是杀生吗？你怎么这么做呢？同修说，是啊，我好糊涂啊，今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不在法上的事情了，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好好修自己，提高心性，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第四次在去同修家前，我在家里提前准备了两块麻布，一干一湿。到同修家后，我先用湿抹布将同修的床周围和地面还有两张桌子全部擦了一遍，再用干抹布擦了一遍。做的过程中心里很坦然，一点嫌脏的感觉都没有，这样一打扫后干净了许多，我们学法环境也好了很多。我和同修一起发了一点的正念，就开始学法。这次我们重点学了经济要旨中师父在修心行方面的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同修的悟性在提高。同修对我说，自己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就是自己平日在修炼中守不住心性，错把做事当修炼，遇事不向内找修自己，因此到现在与家人的关系还不很好，经常与儿子发生争吵，以后在修心性上下功夫，决心从儿子这里守心性开始。第五次，这次去同修家，我在家里准备好了一个精致的盒子，因为上一次我在帮同修打扫卫生时，发现同修的大法书放在大衣橱里的一个抽屉里，感到有点不太敬法，因为衣橱里很乱，内衣内裤什么都有。我告诉同修，要做到敬师敬法，千万不能让旧势力抓住我们不敬师的把柄，钻空子。同修对此也很接受。因为上一次我用 MP3 录制了明慧关于床病业观的交流文章让同修听，同修听了后增加了正念，他自己在不能站的情况下坐着开始练功。那天同修伸出左手让我看，他的五个手指都是勾着的，一点都伸不开。我拉着同修的手说，同修，这不是你的手，你是练功人，练功人的手怎么能这样呢？否定他，这都是假象，这不是你的手，你说我自己的手是个好手，是能伸开的，师父一定会帮你的。然后我和同修一起完整的学完了经济要旨。第六次，因为空间隔了一个节日，阳历年，半月后我来到同修家，这次同修家里完全变了样子，床上儿媳给换上了新床单，地面桌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人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再也不用从家里带抹布了，我心里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让弟子有了一个干净的学法场所。这个事情也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师父讲的法中讲到相由心生的法，这可是真理呀。我们坐下后发完一点正念，开始学法。那天是同修的66岁生日，家里还有七八个客人，同修赶紧吃了点饭后就离开了酒席。从同修的言行中看到了同修在精进， 学完法后，我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同修说，今天他又没守住心性，使家里再一次发生了战争。他儿子动手打了他儿媳，还打了拉帐的妹妹和同修的妹妹。老同修心里很难受。看到同修的样子，我跟他交流了师父关于情中的讲法。师父教诲我们，你知道这一世你们是一家人，你知道前一世你们不是一家人吗？你知道他这辈子是你妻子，下辈子说不定给谁当妻子。这一辈子是你的孩子，你知道上一辈子他是谁的孩子。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同修说，我一定要放下人世间的这个情。以前就是因为守不住心性，自己对儿女的情太重了，家里人对我修炼干扰很大，我一定要突破它。第七次，当我敲开同修家的门，他儿子对我说，同修到他女儿家了，他要去叫回同修来。我对他儿子说，你说清地址就行了，我自己去找他。我按他儿子给我的地址，没找到同修，我就又回到了同修的儿子的家门口，重新敲开了门，对他儿子说明了情况。他儿子又打电话给他妹妹，让他妹妹到楼下接我。我对同修的儿子说，谢谢，我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我又一次来到同修女儿家楼下等着。那天刮着北风，飘着干雪花，真的有点冷。我来来回回的在这两家跑了两个来回，心里有点发急。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去掉我怕冷的心和急躁的心。对，我就要去掉这两颗人心，我绝不上旧势力的当。心里发着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干扰。今天我一定要见到同修。我正这样想着，同修的女儿下楼来接我了，我终于见到了同修。同修说，他忘记那天是星期二了。我说，没事，这也是师父安排的，去我的急躁心，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不上旧势力的当。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不是偶然。我们都找自己的人心，修取存在的人心，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干扰。那天我们就在同修女儿家学法，学了两个小时的法后，我们开始交流。同修说，我现在能守住心性了。他说，前两天他儿子手指着他的头对他发火，他都忍住了，闭着的嘴将嘴唇都快咬破了，但就是不发火。当他儿子指着他的头说要给他掰掰刺时，同修不但没发火，反而找自己，找出自己身上很多问题来。当他找自己问题的时候，他儿子也缓和下来了，这个关闯过来了。他还说，他能站着做抱轮前两个动作了。我鼓励他坚持下来，一定会完成五套功法的。这时同修伸出了不能打勾的左手给我看，同修那麻木无知觉的手伸直了。看到后我兴奋高兴，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慈悲伟大了，我们一起合十谢谢师父。那天同修在我一直看着的情况下，一步步自己双手握着楼杆，从女儿家的四楼下到了底楼。看到同修离奇式的变化，我心里酸酸的甜甜的，太感谢慈悲的恩师了。第八次，也就是黄历腊月十七，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去同修家。这一天我俩一起总结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同闯关的一些心得。同修的状态很好，同修给我讲述了21年里修炼路上的故事。他说，一次警察把他绑架到派出所，将他铐在暖气片上，他提出要上厕所，警察不给开手铐。同修就对警察说，你们不给我开，我就撞墙自杀。说完就真的撞墙，吓得警察赶快给他打开了手铐。等从厕所回来，他一下就撞在墙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吓得警察再也不敢给他戴手铐了，给他了自由。后来警察怕出事，很快将他放回家了。出来后跟其他同修交流，同修们都认为他很有正念，他自己也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有正念。 他还交流了，他跟家人、同修、朋友发生矛盾，都会用死来吓唬对方，使对方妥协，最后达到了自己所要的。他曾拿着刀自杀过，坐在儿子的车上，想从车上跳下摔死等等。尽管在人这层面上吓坏了常人，暂时获取了自己想要的，可这哪是练功人的行为。针对同修的种种表现，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同修，在人的理智儿看来好像你很勇敢，可是咱们用法来对照一下，大法中让我们这样对待常人吗？我们本身修的就是真善人，我们怎么能做这么过激的事情呢？如果常人看到我们学大法的会用死对待人和事，人家谁还敢学大法呢？再说，在处理与同修和家人问题上，咱们更不能用那些过激的行为。遇到问题要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不能一味地向外看。问题都是别人的，这哪是咱们修炼人的行为呢？经过一番交流，同修找出了自己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出了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他一直认为自己修得好，很精进，救人的事情做得特别好。他将自己居住的很大的小区挨家挨户讲了真相，也都给三退了。一直到自己的腿不能正常走路时，还推着车子到集上发真相资料救人，反复被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里给所有的警察都讲了真相，办了三退，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达到静心学法，用法来指导修炼。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一直将同修迫害的最后不能走路，上不去楼，最后不能进食，被家人强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回家后不能自理半年多，眼睛被迫害的不能看大法的书，身体近一年不能盘腿。通过这两个多月，我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同修的心性提高得很快，身体变化的也很大，眼睛由我俩见面时看人像看一根木头，到现在看人能看到人的五官了。由左手五指握拳伸不开，到现在五指能伸直了，还能双手握住楼板上下楼梯了。由不能盘腿，到现在双盘练功达到40分钟了。由不能站立，到现在能站着四套功法全部练完。四个整点正念，同修能一个不落的发。同修又恢复到了精进状态了。同修还说，现在儿子指责他，他能守住心性了。他会向内找修自己了。过去跟谁都是争来斗去的，不守心性，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修炼中总认为自己比同修们修得好。现在我再看看自己，比比同修，看到同修们修得都比我好。他还说，自己以后要时时守心性，遇到问题向内找，达到要静心学法，口不离师父的法，平日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和正法口诀，背诵师父红银三中的谁是谁非，不跟任何人争对错，就好好修自己。最后同修说，我终于会修自己了，我终于知道什么是修炼了。还对我说，我不能再生出依赖同修的心了，如果明年你有事就不需要再来陪我了，我会按师父的要求做的，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的慈悲，也谢谢同修无私的帮助。两个多月的时间，八次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我和同修在这过程中都修取了很多人心，我们都在法上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特别是自己也借鉴于同修的不足，我也从中找出自己的很多不足，修去了我的急躁心，爱干净，自以为是，爱看别人的不足，背后议论人的党文化，做事走极端，面子心，显示心，心直口快，不修口等很多人心。我也非常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去人心的机会，也谢谢老同修的直面表现，让我从中学到了对人或事都应该以纯善对待，符合大法的要求。今后我会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这是我与老同修闯心性关的一些片段， 写出来，希望更多的同修能用自己在修炼中的慈悲，与难中的同修共同学法修炼中，会提高自己的心性，修掉很多人心。谢谢过关的同修。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
妒忌心的另一种表现，作者大陆弟子。有时跟同修交流，同修好长时间找不到的问题，我能一眼看到，并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这时同修会有茅开顿色感觉。虽然我口气上有点棒喝，但同修还是感激的，夸我修得好，甚至感激地说，你说得对，真说到我心里了。久之，同修觉得我修得好，有问题找我交流。我心里也生出一种东西，我修得不差，再加上在周刊上有时发表点文章，心里就有种飘的东西。这种飘的东西除了自我显示比别人强外，好像还有一个时隐时现的东西，我一直抓不到，有时能感觉到一点，往下找又没了。有一次，一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同修来我们小组交流，之前我听说他在迫害中吃过很多苦，几次大关都凭着正念闯过来了，很了不起。同修提到他时都很佩服，我想听一听他的故事有多精彩。他在谈过关那些事情时，我也挺佩服，可是最后要散场时，他说了一句话：当年425进京时上访，你还瞒着我，我电话问你时，你还支支吾吾，好像就你们那几个人修得好。随后又说了一句我感到很扎心的话，我一惊，也想起了当时情景，马上跟他解释。后来好长时间，我一想起他那句话，心里就有点隐隐的疼。为什么疼呢？什么心呢？是那种场合掉价了没面子？有一点，不全是。是争斗？也不是。是什么呢？是妒忌。当我想到妒忌心时，心里好像有个东西被抓住了，我内视它，它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感觉那是一片荒地，地上有几根裸露的腐朽树根子，难看的支棱着。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去掉这个东西。发几次正念后，好像身体上轻松了一些。由于这种妒忌心的存在，我经常说话是居高临下，别人好了，没有为别人高兴的喜感，尽管心里也承认对方修得不错，可会有一个念头，我也不差。我一下子看清了，我的强势是来源于这个念头，棒喝别人也是来源于这个念头。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时，这个念头会蹦出来，挑剔别人毛病，拿自己优点跟别人缺点比。这个念头经常是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不自觉地关注别人和评论别人，指出别人问题时入木三分，用对方错佐证自己的对，不是把别人当镜子修自己，动不动就对有漏同修说，你这个漏不去掉是很危险的，旧势力能放过你吗？这是替谁说话呢？有漏旧势力就抓住把柄迫害，这是他们的套路，大法弟子能这样肯定地说同修吗？同修之间的交流虽然不能像神佛那样神圣与圣洁，但起码应该是低调、谦卑和包容的。有问题交流时，用什么心态说话很关键。自己指出错的背后，那个很强的妒忌心是没有包容和善意的。难怪有的同修说我，你能够看到问题，我也佩服。但你说话经常是咄咄逼人，话中有种威势，这种威势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和妒忌。我感到自己修得很差，层次不比别人高呀。修炼人之间的交流最能看出状态和境界，大家都是师父的弟子，彼此应该珍惜和尊重，应该抱着真诚慈善为对方好的心态说话，站在这样一个角度上去思考和提出中肯意见，并默默圆融弥补，效果才好。 而不是在挑错中显得自己怎么能看出问题。如果拿话压人，强加话，如果对方不接受，等于你白说，那才是交流的失败。我还想到，我曾经犯过一次很大的原则错误，差点毁掉自己。很长时间我一直迷惑，我理性也算清楚呀，怎么会那样做呢？如果不是师尊慈悲，我根本走不回来。现在我明白了，我这种看似性格上自然的妒忌心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你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吗？不是觉得修得好吗？不是经常棒喝别人吗？这个漏还小吗？那就给你来一把，看看你是金是铁。在我身体和精神承受到极限时，人心潮水式翻起，我一下子垮了，正念没了，彻底向邪恶妥协，表现得啥也不是，跟同修比差远了。师父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转法轮。我体会到，修炼人说话做事要稳重、实在、谦卑，哪怕一个细小人心也别放过，认真去掉，好好修，尽快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
修炼中的转折点，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有两次向内找的经历，成为我修炼历程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每次实修以后，师父就把法理给我清晰的展现，让我心悦诚服的做到了从含泪而忍到不为所动，再到慈悲善待他人，走出思一实修就会柳暗花明。大约一年前，我在师父的安排下进入了一家公司。当时我刚进去，部长安排了一位同事教我业务，可是那个同事在这个业务上只干了一个月，很多的问题他自己都不太明白，当然也无法给我解答。我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就自己想办法理解业务，工作中也很少出错，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后来的工作当中出现了一次小的失误，而这个错不在我，因为当时的业务资料就写的那样，我是照着资料做的。当我了解到我的前任同事刚来的时候，得到了精通业务的同事的培训，心里就不平衡了，觉得自己如果当初能够有这样精通业务的人来教我，不就不会出现那次错误了吗？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求名的心，不想面对别人对我有负面的评价。结果就在这种不平的心理作用下，我去找了那一位精通业务的 A 同事诉说，当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把自己碰到的难处和不满一股脑的说了出来。本来在此之前呢，这位 A 同事还热心的帮我，可能因为我有了这颗不平衡的心，结果遭到了旧势力的修理。在我诉苦以后的第二天，因为一件工作需要确认，我给他发了邮件询问，他竟然给我回了一封绝交信。信中虽然说没有别的意思，还让我安心，但是告诉我以后有任何事情，包括工作中的事情，都不要再找他询问了，有事情让我找我的顶头上司。我懵了，刚刚进了一个会社，他又是最精通业务的人，如果得不到他的帮助，我将面临很多的困难。而我本想跟同事都处好关系，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从那之后没有人教我，他明明会的业务也不再帮我，我就只有自己下功夫独立解决。但是因为是在一个团队，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工作当中的邮件往来。一次我发送给他业务上的邮件，他竟然回信写道，针对这个邮件不要再给他邮件回复。可是当时发生的状况，我不确认清楚的话，工作就恐怕会出错。心想，不让我发邮件，那我就口头的问他好了。我顶着压力站起来，刚一开口，他也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大声的把我顶了回来，意思是他很忙，让我别找他。可是明明这个工作就是他负责对应的呀，不找他找谁呀？我在众目睽睽下， 尴尬地坐下，不知所措。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他也几度地给我难堪，虽然我都忍了下来，我知道那只能算是强忍。甚至早上跟他问早的时候，虽然近在咫尺，他竟然都不回应。更可笑的是，一次途中即将相遇，他竟然为了躲避我进了水房。虽然心里难受，但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管他怎么对我，我还是继续的跟他打招呼，但是心里还是感觉苦。后来听说他过一个月就要转成正式的员工了，以前他经常帮我的时候就听说他将要成为正式的员工，那个时候我真心的为他高兴，而如今我觉得他连团队合作的精神都没有，作为一个跨国大公司，怎么能要这样的员工成为正式员工呢？这样的念头是出了灭，灭了出，反复了多次，心里很苦。我开始向内找，他对我好的时候，我没有不平，他对我不好了，我就不平了。这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当中说的“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吗？这颗妒忌心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我怎么还不去呢？我还找到当初本来就不应该跟常人诉苦，那个觉得没有安排精通业务的人教我，而让我自己钻研，而我的前任却得到了精通业务的同事的培训，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不就是妒忌心吗？找到这些之后，觉得自己真是汗颜，怎么能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跟常人计较起来了，讨要起公平来了。这本来就是自己应该过的关呀，白白错过了一次珍贵的修炼机会。后来我开始真正的扭转自己的心，不再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不管他对我态度如何，我都不计前嫌的对他，也告诫自己是个修炼的人，要让同事看到大法的美好。慢慢的，我的心彻底放下了，看他也觉得自然了。终于有一天，我主动地跟他搭了话，也许他也感觉到了我的善意，这次就没有拒绝我。从此，我就真切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像以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一样，又恢复到以往的样子，热心帮我。有好多次本来不是他的业务范围，他也默默地给我发邮件，暗中帮我解决难题。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完全回到了从前。让我体会到一切本来就是演化出来的一场戏，这完全是为我的心量身定做的一个关啊。这一次我的修炼中向内找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就是我明明白白地证实了，只要是实修，改变自己，就一定会有转机。等待我们的必将是柳暗花明。也正是这次修炼经验，让我深深的明白，修炼只要踏踏实实的实修，去掉人心，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转变。二，师父开示说为他的向内找才算合格。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向内找，挖执着，踏踏实实的实修，修炼渐入不动心的平稳状态。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才让我彻底明白，原来以前的向内找都是畏私的。一天早上，家人管教孩子中态度不太好，我虽然没有动心生气，却还是想要告诫他，希望他能够改变说话的态度。其实自己非要说服对方，不就是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吗？就算表面态度挺好，但是想要强加别人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有心，对方就会感受到那种不纯的物质，又如何能够听进去我的话呢？而且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对方，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这一关我过得并不好。虽然表面没有跟他发生矛盾，自己也没有动心难受，而接下来的一关让我对向内找的实质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成为我修炼当中的重要转折点。紧接着下一关马上就来了，我和家人准备买菜，一起上了车，我还在跟同修打着电话，车开出了一小段， 我挂断电话，想起来应该要先去银行，而他走的路线正好相反，我就告诉他我要先去银行，他一下子就发火了，说是因为我打电话忘记了提前告诉他该去的地方，造成他还要改变路线，埋怨我总是忘记提前安排。看着他生气的样子，我刚想解释就闭上了嘴，心想这次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坚决不还嘴，守住心性。接下来他又继续说我，我就想这说明我还有不合格的地方，不然他为什么还说呢？我最近一直告诫自己，只要是别人对自己不好，就一定是自己的不好。然后我就开始站在他的角度想，是啊，如果是我开车，也希望别人一开始就能够告诉我要去的目的地，不然已经开出去一段了，还要调转车头，多麻烦啊。这个时候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道歉，并且说下次一定会提前地告诉他。下了车走在路上，突然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当中的一句法理打入了脑海。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这一句法理在我这个层次再次得到升华，我体悟到，不仅在刚一入门时就首先要做到忍，在继续往更高层次前行的过关当中同样需要忍，而且这个忍是升华的，虽然基本能够做到不动心的忍，那并不是忍的最高境界，要继续往高层次修炼同样需要忍，就是必须做到忍得心甘情愿，忍得心服口服，不做半句解释才算到位。而现在师父对我的要求是要做到为他的忍，紧接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能量进入体内，师父把慈悲的感受赐予了我，那个时候感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贵，慈悲的泪水滚落下来，紧接着我感到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喜悦绽放，师父把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拿走了，那种敞亮殊胜让我真想时间能够停住，让这一刻成为永恒。我发现虽然当天第一关我也做到了不动心，但是并没有这种升华的感受，而师父在第二次我真正做到了为他的向内找，才赐予我这么大的奖赏，让我感受到慈悲的境界。我悟到之前看上去的向内找不动心原来都是为私的呀，觉得自己不能掉层次，觉得自己努力做到不动心了，好像自己就是做到了向内找，而如今我深深地知道这样的向内找是不合格的，师父也给我打过来意念，让我记住为他的向内找才算合格。我体悟，只有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别人着想的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向内找，才能够走出思，修出善，修出慈悲啊。怪不得家人同修在之前，我觉得自己是诚心的向内找，并跟他分享自己如何深挖自己执着心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你没有真正的向内找。现在想想，这不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吗？我还不悟啊。而这次我并没有跟他讲我如何向内找的过程，问他我这次做到向内找了吗，他竟然满意的对我说，这回你向内找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很多人遇到矛盾的时候，首先想到并不是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而是想到对方给自己制造了矛盾是让自己增加容量，致使自己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修过来，真正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从而真正的改变自己。那么同样的矛盾还会反复出现。我这才明白，原来修了这么长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在向内找，深挖自己的执着心，好像还挺实修的，其实根本不合格啊。经历了这一次的向内找，我知道了这将成为我修炼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修炼的突破虽然关看上去不大，可是我紧紧抓住了这次修炼的机会，终于明白了我所体悟到的向内找的实质，而这将让我明明白白地完成从为私到为他的思维转变，进而达到真正慈悲的境界，而只有真正修出慈悲 才更有力量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为修炼中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